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明哈，这个种子跟如来藏的种子跟如来藏哈，实际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哈，譬如说，因为种子我们已经知道哈，我们导师有跟大家说明哦，种子就是功能差别嘛哈。那这个功能差别，譬如说，我们说一个麦克风的这个东西好了，它是一个这个方形的东西哈。那这个如来藏就好比它的这个本体这样子啊，我们看到这样。那什么是它的种子呢？啊，这是譬喻哦，啊，不完全一样哦，譬喻哦，就是它的功能呐。什么是它的功能？它是不是可以来拿来丢人？可以吗？哦，虽然它的功能现在是，传送这个声音呐，这是它的功能啊，对不对？可它是不是只有这个功能？不是啊，如果我很有创意哦，我就拿来丢人，对不对啊？或者啊，我可能拿来垫个桌角也可以吧？如果它够坚硬的话这也是它的功能哦。哦，就类似像这样子。那我们说，如来藏它受熏习，它是怎么样受熏习，而不是只是好像怎么？哎，我修身的目的就是不要受恶熏习，或是不要受这个，总目的是这个种子不受熏，或是不受恶熏习。实际上要改变熏习，或是要去这个我们说要熏习善法好了啦，应该是怎么样？不是只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样讲啊太抽象。什么样叫做熏习呢？熏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种行为譬如说，假设哈，我们可以拿刀，对不对哈？拿刀就是我们的种子，就是我们的功能差别嘛哈。那我们拿了一把刀哈，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就怎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个就是什么？恶的功能嘛，对不对？恶的功能。可是，如果我拿了一把刀，拿来切菜，煮好吃的东西请大家吃，这不是好的功能？可是我拿刀的这个功能是不是一样？有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对，用途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种子的熏习。最后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会有所谓的，所谓这个自修性，就是说，对于什么是如来藏的那个本性的，所显现出这个万法的这个善恶性呢？我们能够了解说，我如果说拿这个刀来切菜呀，请大家吃有功，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新教士请我吃东西不错哦，对不对？有功嘛，对不对？如果我拿一个刀子，白的进去，红的出来，是功吗？就不是功嘛。所以在这里讲这个自性是功，事实上已经有这分，已经在分出来说它的善恶性哦，对不对？那这样才是熏习哦。所以说，如果从，有时候。在谈到这个种子，有时候会说：“种子是不生不灭哦。”有的人会很怀疑啊，那种子，不是有熏习吗？有改变呢、啊？为什么又说它又不生不灭啊？好奇怪哦，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我们一个人，去拿刀，这个功能怎样？是可以这样做啊，类似这样子啊，举例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它不变的地方。可是我所应用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改变？譬如我拿刀子当我修学佛法之后，我再也不拿刀子，白里进，红里出，对不对？那就是改变呐、啊，那就是熏习啊，怎样？永远不做这件事情。所以修行一定会分出来说，怎样是对自己是功，对他人是功。那这样也显示出德用嘛，显示出道德之用哦。这个才是六祖大师的意思哦。 而不是说，哎、欸，那么一旦见性之后，哎、欸，如果这样的熏习哦，那就是功，不是这样子，太简化了。而且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啊，这个见性哈、哦，哎、欸，恐怕也是误会哦，啊，因为他常常把眼见佛性这个跟六祖他说的这个见性哈、哦，是成佛见到成佛之性，常常混淆啊，而因为常惑我们就不说了啦。所以我们说修身本身事实上它已经也显示出是非对错，已经显示出我们应该要有持戒哦，一定会显示出这样的道理哦，这样子才是怎样呢，哎，熏习才是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这样才是熏习啊，而且这个会牵涉到我们真正的修行啊。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所谓的修行它一定是怎样，一定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而且是明辨是非善恶，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而且如果从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用刚这个譬喻哈，如来藏跟这个种子的差异，各位就可以知道这个功能反而它是显现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那个作用，哎，显示出来它的功能，对不对？啊，譬如说如来藏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可是它如果没有显现出三界万法，哎，我们就不能发现。可它显现出来之后，我们不能说，哎，那个就是如来藏的种子，而我们是从这里看，哦，它里面有这样子的种子，可是现行之后呢，是什么？哎，就是属于三界万法。所以要把这个部分呢分清楚哦。所以如来藏我们要指称它的时候，是直接说它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那我们不是说在五蕴十八界里面，哎，显现出某个法说，哦，那个就是如来藏，那就是它的功能，这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不应该把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哦。而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六祖他在说修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事实上他说的就是说我们菩萨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是应该要转依如来藏来怎样呢，哎，来修六度波罗蜜的，他在说这件事情啊。只是以前的人哦，哎，讲话都很简短，所以那个意涵呢，哎，很容易被他扭曲。所以这个自修性是功，就已经显现出这个法对于众生来说是有利有弊，对我们自己是有利有弊啦。而且这样的有利有弊已经是怎样，是跟我们所要持守的这个戒是相关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可以来证明这一点。在阿含经啊，哎，我忘掉是哪，是可能是杂阿含吧，它里面有好几部经在讲一位这个叫做婆娑种的的一个算是出家了，他原来是外道，就后来他出家哈，要来学怎样呢，学那个叫做十四难啊。什么是十四难呢，就是如来是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啊，什么什么哈，四句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总共有十四个问题。可是他刚开始来修学佛法的时候问佛陀啊，为什么，因为这都牵扯到地义的事情哦。结果佛陀哦都不回答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只要这个婆娑种问他，哎，他就说怎样，无忌无忌，都一直跟他讲无忌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啊，哎，就是十四难的有忌或无忌啊。可是呢，当后来这个婆娑种哈，他出家之后啊，那佛陀说，你就跟某某人去学啦。然后他也去打听了哦，有一个人哈学法哈没有多久，好像很短，好像一年多还是多久哈，好像两三年怎样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哈，他竟然能够懂得十四难了，哇，他就觉得说哇，那我应该好好修学啊。结果他就亲近了。这个他的上师啊，就是这个声闻部众里面的一些声闻人，也是贤圣嘛， 哎，那结果经过了一阵的这个一段时间的修学之后哈，哎，他又来问佛陀了，哎，说我是不是可以请问佛陀一些法啊？啊，佛陀当然知道说，啊，这个人以前一直来就在问啊，十四难啊，一直在问这个啊，也想要问到说，哎，那到底如来哈，哎，到底如来是常还是无常啊？如来就指佛啦。佛陀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呢？还是这个非常非无常，还是异常亦无常啊？四句嘛哈，啊，就是问这一些啦。啊，所以佛陀当然认识这个人啦、啊，啊，结果后来修学了一阵子之后哦，哎，这个这个婆娑种啊又来问了，那、啊、然后佛陀哈、啊，就刚开始。是看到他之后他问哦，他说佛陀都不答应他了，没有准备要啊这个，回答他。啊，后来婆娑总说，哎，佛陀，我来修学那么久了哈，那是不是哈，我可以来跟你请问呢？啊，他很有诚意啊，啊，那佛陀就重新来观察说，哎，这个人心性已经改变哦，啊，他已经是。真正想要求法哦，他不是来扰乱的哦，而且他心地怎样，很直爽。啊，对就对，错就错啊，他已经很直爽了。哎，然后佛陀就允许他问问题，然后这个婆娑种就怎么问呢？很奇怪哦，他就不再问十四难哦，他问佛陀说：“佛陀有没有善法？”哎，佛陀说。哎，你要好好听，啊，好好思维，然后那个婆娑说，那是不是有善法有不善法呢？很奇怪哦，前面那么久啊，都在问十四难，都在问说，哎呀，到底如来是常无常等等那个十四个问题哈、哦，哎，可是佛陀允许他问了之后，他竟然不问那个问题嘞，他改问什么？改问什么是善？善法什么是恶法哦？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啊，所有实证如来藏的人啊，他一定会分辨出如来藏有那个功能性，他那个功能性呢，就使得法界里面呢有善恶之分，而这个善恶之分对众生来说啊，就有所谓的功跟德啊，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哎，受苦。也可以让我们怎样？哎，获乐。所以就要问什么？问说什么是善法、恶法？因为懂得善法，就知道啊、哦，我应该怎样懂得如来藏的法性，我应该怎么样行善，然后不造恶。所以，所有实证如来藏的人，或者说所有的声闻的圣者啦，其实他没有实证如来藏哦，他一定会懂得因果的道理。他的最主要一定是怎样？一定会持守戒法，所以佛陀要入大波涅盘的时候，就说啊，说这个佛陀不在的时候，以什么为大师？以戒为大师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来藏的法性就显现出三界里面有善法、恶法，而且它的果报不同。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孙老师上次有跟大家。说的嘛，就是法毗奈耶嘛。这法毗奈耶是佛陀善说法说出来了，来让我们认识的、哦。他不是假施舍，而且如果说一个人他实证如来藏之后，他就会发现说，哎呀，原来五蕴十八界跟如来藏合合运作之下，他会显现出种种的果报，就是因为众生的造恶跟造善嘛。而这个之间有它的关联性啊，而这个关联性能够实现哈、哦，为什么众生造善就得到善的果报，造恶就能够得到恶的果报？那、啊、就是因为有如来藏跟五蕴十八界合合运作嘛。所以这个法毗奈耶的根源能够产生善恶法的这个果报的差异呢，就是因为有如来藏，他验证了说，哎，确实是如来藏，因为我们的五蕴十八界的所思。这个所作所为都没有离开如来藏嘛，都是由如来藏，哎，由于五蕴十八界的起念造作哈、哦， 产生的种种的五阴法、十八界法，然后呢，如何让配合而流注出种子，而造作了种种的善恶业啊，然后因为造作了善恶业，所以说就被如来藏记录下来。所以一定会发现说，有如来藏就来证明说一定有因果，那一定有法界的律则啊，所以他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注意什么叫善法，什么是恶法，他一定是最重视这个。所有实证解脱的人，所有实证，特别是实证如来藏的人，他对于因果的信受哈，是比声闻人更强烈的。为什么呢？声闻人有些东西他不大相信的、啊。譬如说啊，如果说他没有五神通，那以后他会怎样哦？他好没有把握，他很没有把握啊。所以他想说，那我以后是不是还可以成为阿罗汉？特没有把握的。可是菩萨为什么还没有这个解脱呢？还没有像声闻人证得四果哈，究竟这个可以入五蕴涅槃。可是他有隔音之谜，他也愿意怎样呢？生生世世在世间呢行菩萨道，而且时间很久、哦、啊，从这个开始修进入佛门修学，到能够离开这个胎昧哦，那是要三地满心以上嘛。有一大二僧劫以上，可是菩萨能够勇敢的去行菩萨道，就是因为相信如来藏怎样，他熏习的力量功不唐捐。因为这样子，所以菩萨认为说，只要我好好的熏习哈，哎呀，那我一定怎么样，一定这个如来藏哦，可以如实的显现出我过去的修行嘛。所以如果我的菩萨心够，我的善根够，我未来是出来也是善根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小孩子生出来他就很有善根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如来藏。所以菩萨因为实证的如来藏之后，对于如来藏能够如实显现一切的因果具有十足的信心啊。所以菩萨的法道三大无量数劫虽然非常的久远，可是他也很有信心，如来绝对不会辜负他。因为怎样？他如实的记录嘛。所以这个婆娑种啊，这个出家啊，佛陀允许他问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不问这个第一，直接问第一啊。他问什么？什么是善法恶法？他知道说这才是重点。如果说他如实的去屡见这些善法，那他正果那是必然的嘛，因为那才是关键。如果说他实行了种种的善法，具足了种种的菩萨性，那他不想悟吼，佛菩萨会急耶，对不对？因为正法需要有人大力来荷担如来加业啊，结果这个菩萨竟然都不大想这个，不行。他具足了那个三根福德因缘跟智慧，那就要让他怎么样？挑起如来的家业，对不对？那才是关键啊。所以所有实证的所谈的这些功啊德啊，这个一定什么？一定跟戒法是有关的。有戒法才能够显现出功德嘛。所以声闻人、出果人断三福劫，其中一个就是这样断戒训取戒嘛。断戒训取戒，除了知道说外道所施设的很多不如理的戒法是错误之外呢，他也会发现说怎样持守戒法才是解脱，他一定会知道这个哦。如果他不能知道这个部分呢，那表示他的三福劫啊，没有，其中有这个三分之一没有断干净。而三福劫是要完整都断才是见道嘛，出国就见道嘛。如果不完整呢，他只是出国相而已。所以说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功德的这些六祖坛经在说的这个部分呢，全部都跟怎样，跟持戒是有关系的，而不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坛经里面也有一段文字，他说啊，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做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急不清，常行普净。哎，这段没有在讲义里面哦。哎，这是我补充的啦。不离自性是功，就是说啊，这个功能得用绝对不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嘛，那个功能绝对不会离开它的体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啊。那应用无染是德，表示说，在这个自他的这个自信里面呢，我们会选择是怎样呢？一个人亲证的时候，也会选择说，哎，怎样是他的清净无染之性？然后他就会转移他的清净无染之性，转变他的这个去转世的这个想法，来修正他的行为。然后呢，哎，持守戒法，哎，该怎么遵守就怎么遵守啊，啊，而且这个都是这样，利益众人也利益自己。哎，这样才是功嘛！哦，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清净，显发出道德性，而且是道德性是怎样？涵盖世间的道德跟出世间的哦。然后就是他的道德啊，道德之用嘛。所以他能够啊，述出三界啊，或者是说能够使在大圣里面呢，可以他有种种的啊实证的果位啊，可以呈现出来嘛。哦，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功德哦。啊，那如果能够修这样的功德的人呢？哎，他的心呢就不轻，不会轻率，不会对任何人啊、有轻慢之心，也不会有傲慢哈、哦。哎，而且常行普净，他会对于哈、哦、三宝呢尊崇，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呢也会客客气气的啊。所以接着就会说啊，心常亲人呢无我不断嘛。哎，是这样接的。哦，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六祖事实上他对于这个功德性呢，它是跟这个戒法是常常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没有连接的，啊，那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啊，这刘灿良哎，常常把这个切割开来，认为说是不用行啊这个戒法的啊，那是他的过失了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后面的部分哈，所以说啊，我们简单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种子的这个熏习哈，它是从改变行为来。啊，而不是只是好像很简单的这样子哈、哦，来说哈、哦，那这样的话就不完整，不能把修道的内涵呢，哎，把它说出来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也不能哎一一的从六度波罗蜜里面一一的详述了哈、哦。好，那接着说，云何名为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什么叫无所有？啊，这是刘灿良说了哈。哦，他说啊，如来藏空性，只有证到空性如来藏才叫做念佛。你看看哈、哦，他又窄化了哈、哦。念佛事实上不是那么窄化的哦。那他所这里所引的这个部分哈、哦，他是引这个佛藏经啊。那这个佛藏经事实上他所说的哈、哦，并不是在说哈、哦，这个啊念佛哈、哦，有口字旁或是没有口字旁的这个念的这个部分。他要说的是说，念佛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其中有一个层次很高的，哎，就叫做，见无所有，名为念佛，是讲这个意思哦。可是这个刘灿良呢，他就是啊、常常哈、哦，哎，断句取义，然后呢，就用一句话就推翻了很多东西，啊，而且狭隘的念佛的意思，啊，我们看看。哎，发给各位的第24页，啊，这是补充资料哈、哦，在后面哦。24页哈、哦，这24页哈、哦、的最上面哈、哦，这个是摘录，这个刘灿良他的讲课哈、哦，在郑州那边的佛经班呐、啊，可能在我们上海这边的一些，这个。哎，道友哈、哦、不一定了解哈、哦，他在别的地方说的内容啊，然后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哦。是谁告诉你念佛号就可以去的？是佛讲的还是人讲的？人讲的，这叫断众生慧命，种第一因。阿弥陀经是小圣经藏，不是大圣经藏，只要没有加大方广的。就叫小圣经， 那么大圣经是教开悟的，小圣经是教做人的。上品上身是出家人开悟，中品上身是各位在家人开悟，只有这两种开悟，佛才会接受你，才会接你，否则佛不会理你。很多人会说佛跟我加持，谁告诉你佛会给你加持？是佛讲的还是师父讲的？是人讲的还是佛讲的？念佛，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是叫你明心见性开悟的方法之一，不是为了去阿弥陀佛净土，那是后人讲的。念佛的目的是帮你开悟的手段之一。我本身是学净土入门的啊，所以我读到这边我是很难过。为什么呢？他说啊，念佛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这叫断众生慧命。他说这样叫中地音，好可怕哦。可是事实上佛陀的慈悲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是不如实知的。他说啊，阿弥陀经是小圣经啊，不是大圣经啊，这一点我们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不能知道说如来藏的功能性是什么啦，还有说大圣菩萨的法道他是如何修行的。所以他认为说只要没有加大方广的都叫小圣经，这是什么？这是学术界的讲法啦。学术界怎么说？说这个大圣经啊是在不拜佛教之后才有的啦，那时候才逐渐创造出来的啦，他的说法就是这样子嘛。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他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佛陀啊成佛的时候，请问他是大圣还是小圣？大圣嘛，对不对？成佛的时候是大圣哦。佛陀有没有先成为阿罗汉才成为这个佛陀？不是哎，佛陀不是说我先成为阿罗汉然后接着成为圆觉或是辟支佛，那接着我来成佛，不是的。经典从来没有这样记载过嘛，对不对？佛陀是怎么样？明心见性就成佛那请问那时候有没有大圣？有嘛，只是还没有把经典结集出来嘛，对不对？因为要慢慢度众生嘛。可是一下讲大圣法，众生有没有办法学？没办法学嘛，所以才要慢慢的教嘛，所以才要讲声闻嘛。可是讲声闻他们认为说佛陀先讲声闻，所以先有声闻，先有小圣，然后之后才有大圣，这是什么邪见？这是邪见啊。佛陀阿弥陀佛能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在菩萨的法道，一定是怎样？一定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才能够有怎么样能够依于他对如来藏所了知的这个无生法忍的智慧，跟他的对于三界里面这个种种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禅定四禅八定五神通等等这个四无量心等等这个修正戒定慧等等成就的时候，于相于土自在可是于相于土自在之后他有一件事情是他要做的。上次我们讲在这个有讲这个净土的部分嘛，可能有少部分有听到，那时候我没有讲完净土的部分，对不对？事实上佛陀或是这个菩萨他到了八地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十地的时候是修十度波罗蜜嘛，对不对？那前六地的时候是修这个六度波罗蜜，对不对？那到了七地修方便波罗蜜，八地的时候修愿波罗蜜，九地是力波罗蜜，十地是智波罗蜜，对不对？那为什么八地菩萨要修愿波罗蜜？ 因为他愚向夷土之在，他就有一个什么样呢？开始有一个说，那我怎么样成佛？因为他到了八地之后，声闻的这个解脱的智慧，他已经完全具足，而且超越了。一些邪气种子也都灭尽了。可是怎么样成就佛道，能够变现出一个清净的世界啊？可以利益众生哦。然后他要怎样？将来在示现到五浊的某些世界呢？怎样度化众生呢？到清净的世界去啊！他这样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啊。可是怎么样能够成就一个清净的世界呢？就要靠什么？愿波罗蜜。所以在这个净土三经里面哈，就有讲到这个阿弥陀佛以前他当这个法藏比丘的时候，是不是发了四十八大愿？那为什么发愿之后就可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愿波罗蜜他的功德嘛，他可以因为发这个愿呢，可以让如来藏呢，发起他的那种功德啊，然后形成怎样清净的世界。可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可是到了八地菩萨他会知道为什么，他已经一向于土自在了，他怎么样随意变现这个定果色，他完全了知啊，对于色法他已经究竟了知啊，那接着要怎么样发起愿波罗蜜，他要发起那个这个愿力之后呢，然后他经过一定时节的这个修行之后呢，就可以让他的愿呢实现，然后呢跟众生只要众生呢跟他愿相应之后呢，就可以依于大家共同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如来藏好的这个愿的这个相应呢，然后怎样变现出清净的世界啊。可是这个道理谁知道？这个不是小圣人能知道的吧？只有谁能够知道？大圣的菩萨才会知道。所以即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大圣经呢，哪有可能是小圣经？而且一定是大圣的菩萨，一定是八地以上菩萨，他依于他的无生法忍的智慧跟他广大的功德，然后呢依于他的愿波罗蜜怎样发起了愿之后，他发觉说，我还有很多的一手种没有断尽，不能成就，还有很多的福德不足，不能成就广大清净的这个世界，所以他要讲修集种种的福德功德啊，才能够造就纯一清净的殊胜圣妙的这个世界。这个怎么会是小圣？这是大圣呢，而且是八地以上菩萨才有能力的。因为那时候他才知道，我应该怎样发什么愿可以成就这样的清净世界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刘三娘是完全不懂这个道理的，他完全不懂十度波罗蜜。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对大圣法他这样不信受的，因为他没有证得如来藏嘛，所以如来藏有这种功能性他不知道。可是如果实证的菩萨呢，只要经过一段的熏习呢，再由我们导师教导呢，他就会知道跟这个有关啊，对不对？因为八地菩萨就要修愿波罗蜜嘛，所以说不是说有没有加大方广跟这个无关啊。佛说阿弥陀经或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或是佛说无量寿经虽然没有加大方广都照样是大圣经，不是用它这样子加上什么名字就是什么，不是，表示它都落在语言文字上，它不能，它没有那个能力从经典的本质上来了解佛法，因为它没有实证嘛。然后上品三生是出家人开悟吗？不是嘛，开悟都一样啊。在家大圣是怎么样？ 四众平等嘛，我们刚刚有讲嘛，声闻二圣人他才看到五音上面的不平等，可是菩萨是怎么样？不从五音哦，菩萨是实证的啊，如来藏之后呢，发现怎么样？虽然五音不平等，可是如来藏平等，而且成佛自信是平等。因为成佛性是平等，所以男众可以破参，女众照样破参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迦摄同理哦，他是证阿罗汉果哦，然后率领五百比丘游行人间啊，那就是说大圣的法教就是这样子啊，女众菩萨可以率领男众哦，率领比丘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个才是大圣里面的四众平等哦。所以大圣菩萨是讲是四众平等，可是在声闻里面不一样，二众就不平等。为什么？这个出家的比丘啊，刚烫戒疤的哈，要呼比丘尼哈，要呼就呼哦，如法呼就要过来哦，是不是？哎，那是二圣嘛。可大圣就不是这样子哦，大圣怎样？四众平等。所以显然大圣啊，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圣啊，纯一清净世界都是大圣啊，他一定怎么样？不会有四相的差异，绝对不会有四相的不平等，这才是大圣嘛。所以上品上身不是出家人开悟哦，中品上身不是在下人开悟，开悟呢只要他是大圣的明心，那就是上品上身。如果他是修二圣的啊，他是声闻哦，那就是中品的啊，因为我没办法详细说了哈，可是他主要的差别是这样，那表示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根本没有读观经，或是他读了之后误会哦，很严重的误会哦。而且他说啊，佛陀不加持人哦，这跟我经验不一样啊，我觉得佛常常加持我啊，我以前啊，有人读我见到报告可以就会知道啊，我以前啊，很命苦的啦哈，哎，后来越来越好啊，谁加持？佛陀加持嘛。为什么佛陀会加持？啊，恳切嘛，恳切修行嘛，所以佛陀对我们绝对是有加持的。我相信他一定没有获得佛陀的加持，他才会这样写嘛。那为什么佛陀不加持他？那是破坏正法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说啊，从很多人他在想写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哎呀，他真的是哈没有实证，而且他一定在破坏正法才会这样子嘛。然后他说啊，念佛啊，他说释迦牟尼有讲得很清楚，哎，是叫你明心见性开悟的方法之一。可是我读起来就不是这样子啊。念佛也是可以，可是念佛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子。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啊，对不对？是所有根基人都可以获得佛陀的加持的啊，这才是佛陀的慈悲嘛。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啊，佛的慈悲或者菩萨的慈悲是涵盖一切众生的啊，六道众生全部都涵盖，那才是慈悲嘛，他才不会有差别相嘛。所以怎么会说，这个，只有教人家开悟明心，对不对？啊，而且只是这个方法而已，那就把它窄化了。而且他认为说，去阿弥陀佛净土是后人讲的，你看，这个不就跟印顺讲的一样吗？所以他，哎，事实上还是怎样，研究佛学而已啦。他不是要修学佛法啊，所以他不是真正的佛门中人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他说啊，这个是他讲课哈，在讲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他说啊，学佛目的是什么？以为只是念佛号，对不对？那个叫愚痴，愚痴什么种？畜生种。下辈子轮回成畜生， 念佛念一辈子，念回畜生，只要不知不解不证如来藏的，叫愚痴众畜生种。哦，严不严重啊？我读到这一段哈，心很难过啊。事实上念佛人他是很善良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念佛出来的嘛。因为怎样，那个时候没有三知识啊，孤苦无依啊，只能怎么样，求佛菩萨。所以以前我也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没有法嘛，好苦哦，五阴世间好痛苦哦。可是这样叫愚痴吗？信受三宝怎么会是愚痴呢？然后会是畜生种吗？从来没有想过哦。啊，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往生去哦，他所受的快乐呢，至少是犹如忉利天哦。即使对于大圣有疑而不毁谤哦，到了边地呢，照样受怎么样忉利天一样的那个快乐自在哦，是天呢。念佛人只要幸运行具足呢，至少是欲界天的果报。即使是待业往生哦，这个待遇好不好？
好
哦，怎么不好？你看佛陀多么慷慨哦，只要幸运行具足哦，就送你欲界忉利天的福报给你，这么大方哎，怎么会是畜生呢？所以说哈，读到这样子的内容哈，你就可以知道他毁谤的多严重啊。他会是佛弟子吗？
不是，
不是嘛？啊，所以啊，我们真的要哈，让他的一些哈啊随学者哈了解一下他的本质是什么。啊，因为有些菩萨哈，他。因为有一些啊，这个情执啦，或是隔音之谜啦，所以有时候弄不大清楚。那这些人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忙的，因为成佛的法道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独自行走啊。因为怎样，三大无量数劫很多的起物哎，所以我们导师也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菩萨要怎么样啊，互相帮忙啊，一起怎样迈向成佛之道啊。譬如有时候我们都会怎样，有隔音之谜嘛，对不对哈？有偶尔难免糊涂一时嘛，对不对哈？那怎么办？就靠同参道友怎样拉拔一下嘛。所以我们也要怎样，有人糊涂一下哦，怎样拉拔一下。好啊，有人如果他执迷不悟，跟他讲那么清楚啊，他还执迷不悟，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尽力的嘛。好，我们就没有遗憾嘛。啊，我们最怕怎样？啊，我没有努力啊，然后遗憾了，那是我们不愿见到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共修的这期间所讲这个部分哦，事实上就是要挽救一些菩萨，因为他是菩萨，他只是一时哈糊涂啊被遮蔽而已。哦，所以我们这些菩萨就是我们要啊帮忙救度的。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刘三娘她对于净土哦，她是怎么样的毁谤，怎么样的曲解啊？而且是到达非常严重的地步啦，啊，真是不忍卒睹啦。好，那我们再回到哦，这个第七页的这个内容哦，他说啊，你这里没有进化到跟阿弥陀佛净土的频率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去？所以为什么他第一愿就要告诉你没有证悟你不用来了？没有这样子啦。而且哈，从这个哈就可以知道哈，他一定没有证如来藏。你说有老师，为什么你这样也可以判断出来？因为我很知道如来藏的神力是什么啊，不是靠频率啦。频率是什么？ 频率哈是色法嘛。啊，譬如说我今天发一个电波，对不对？电波是不是光速？光速嘛，了不起了嘛，哈。可是我们净土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往生西方极乐是怎样？屈身必请就到哎、欸，为什么会这么快？西方极乐世界是很远的嘞、欸。我们现在一个银河系的一个大小，用光来走10万年呢、欸，频率一样也要走这样，要走离开我们的这个银河系哦，要走10万年呢、欸，10万光年呢、欸，用光来走。好啊，那要投胎要多久？不可能嘛！所以说哈，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是没有证如来藏，因为他落到色法，是不是？他有很多的奇怪的想法，而这个奇怪的想法哦，都怎样？都跟如来藏呢相违背的。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如来藏的功德，对不对？刚刚讲嘛，功德在法身中嘛，对不对？六祖说的嘛，功德是在法身中啊。哎，可是他这边就 马上把它忘掉、哦，忘了一干二净哦，它变成是频率哦。可是频率有办法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嘛，那是设法嘛？难道你是做光做频率去了吗？没有人是做频率去了嘛？往生啊，都是怎样？都是如来藏直接怎样？哎，这边舍受了哈，到中阴哎就变现，所以屈身必行就可到啊。因为如来藏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三界万法都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哦，都是有执爱的哦，都有时间性的哦。可是呢，如来藏这个法呢，没有执爱，没有时间限制，很奇特哦。而且学术界哈、哦、对时间空间哦，他是不了解的，所以他们就不能了解什么是如来藏的，这一点他一定读不懂的，因为他一定没有实证。可是一个人如果实证之后，他一定知道说这个如来藏呢没有执爱，不受时间控制，所以确实在往生的时候，屈身必行，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快速哦，超越光速的哦，不会慢吞吞的啦，不是靠频率的啦，那个才是如来藏的神力嘛。所以有实证如来藏跟没有实证如来藏，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来啊。所以太多地方啦，好明显哦，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没有实证，就会模模糊糊啊。所以他还说啊，第一愿就是告诉你没有证悟，你不用来，也不对。我这里有一本净土五经我不用翻了。事实上他的第一愿是什么？法藏比丘第一愿就是说他所成就的这个世界呢没有三恶道，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他给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待遇，即使待业往生去到那边一样是这样受热犹如饕餮天宫，这是最低的哦，对不对？待遇好不好？很好嘛，所以第一愿是那么好哦，跟什么？跟这个有没有证悟无关呢？表示他怎么样？创造经典呢？佛没这样说，他就讲诬赖佛是这样子哎。佛没这样说，然后诬赖佛这样说，有没有谤佛？
有
谤佛，有没有谤法？
有
谤法，有没有谤经？
有、
哦，你看都犯了哦。啊，所以是很严重的哦。然后哈、哦、下来说，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这个是哈、哦，这个六祖他的方便说了。我们看看，刘禅良他怎么说？他说，听懂意思吗？是内心自己去求，自己去证如来藏，不是靠他力。有他力吗？是哪一个师父告诉你有他力？魔说、哦、我从来不相信说有纯粹的智力、啊、 如果佛陀不来这个世间说有佛法，没有这个力量，我们谁能够知道有佛法？没有人，没有人嘛。我们禅宗虽然说，哎，我们要多靠自己的力量哦，那是怎样？那是要说我们应该好好努力修行，不是佛陀都没有帮忙哦。佛陀很帮忙的嘞，佛陀真的是太帮忙了，真的啊。如果说没有佛菩萨，有时候我们要一念相应都很难哦，真的，因为你很难适应这个法是这样子啊，所以佛菩萨怎么会没有帮忙？佛菩萨帮忙很多哦，几乎都是佛菩萨在帮忙的，那是不是他力？都是他力啦，那会是魔说吗？不是，不是，他说的才是魔说啦。啊，所以说哈，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嘛哈。啊，所以说，哎，六祖他有时候会说哈，使君但行慈善，何须更愿往生？他是在说，如果我们要实证唯心净土。有时候六祖他是怎样，他是希望人家能够实证唯心净土，是上品上生的啦，所以他就会这样说啊。可是他这里说的实善哈，大家也不要把它小看，有时候是方便说，可是他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啦。实善里面哈，有不杀人、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等等哈。有这个七圣戒之外呢，还会加上什么？不贪，对，不嗔，还有什么？正见。正见很重要哦。什么叫正见？正见就涵盖很广哦。所以这个正见呢，可涵盖的内容呢，可以从世间的正见，到二圣的出世间正见，到佛菩提哦。他的意思是隐含这个意思啊，所以有时候哦，这个古代人哦，他说法哦，没有讲得很清楚，这样，因为文字就是这样子，他们喜欢用记这个记啊，或是诵来表达他的意涵，因为这个古代的时候要出版文字是很困难的，每个字都要用刻的，哎，刻一个字都要花很多钱的。哎，所以都是很简要，可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就误解他的那个意涵啊。所以说，要往生是怎么样？是要能够修这个十善，而且特别是这个正见呢，要有大圣的正见啊。那当然就可以怎样？就因缘，因为实行了这个世间的善呢，然后又不贪又不嗔，又有世间的正见。出世间正见乃至乃佛菩提的正见，当然就容易来实证唯心净土啊，他是这个意思嘛，而不应该把它扭曲了啦，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刘禅良哦，他这个办法真的办法很严重，而且扭曲的也扭曲的很严重，表示他对于净土不是完全不了知的，乃至他对于净土呢，他是不信受的。所以他会产生种种的回报，要说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然后刘太阳他怎么说呢？他说不开悟，老是念佛求往生西方，门都没有，慢慢等吧。你就每天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所以净土在这里跟你讲的够白了。你要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条件是什么？开悟，没有第二条。你没有开悟，没有证如来藏，每天光求往生，光求生，路遥如何到达？不可能。误会的严不严重？哈，非常的严重啊！表示他书读的好不好？他书也读的不好，因为我们导师的书哈，我相信他都有看呐哈，可是哈。哎，从我们导师，我们也是一样看导师的书嘛，哈，我们都不会产生这些误解啊，所以说显然他书也读得不好了哦， 所以说六祖他是以九品往生里面的上品上生能够实证唯心净土，以这样子来说啊，这些法，所以希望学人呢能够怎样呢，能够上品往生，能够实证唯心净土啊。可是不应该去曲解那个意涵，那变成好像说只有开悟了才去，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九品啊，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条件，那表示净土经典全部推翻，那净土就没有九品可说啊，也没有三倍可说喽，对不对？那就是应该只有一个啊，就一品，就一倍啊。所以说这个是哈啊，误会的很严重了哈。那曲解佛经也是非常严重了哈，而且哈，对于这个净土的经典哈，扭曲毁谤的非常严重。好，我们再看哈。一旦知道正如来藏法门，一旦知道方法，一旦知道，我告诉你，慢的三五年内就可以证得。只要你能再活三五年，快的话三个月，就这么简单。只要你肯下功夫，很快就证得。啊，有人问说，啊，三五，啊，这个千可能是那个音不是很，啊，应该是天呐，啊，哈，也可以哈，啊。然后他说，哎，三五天也可以，啊，三五天你就开悟了，啊，待在这里你就到了。这个哈，就是他哈很严重的过失，而且这个都是哈外道的过失，特别是怎样，他的这种我慢很重的。譬如说啦哈，以前佛事的时候就有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当时为了跟佛陀争领导权哈，他怎么样？他就跟阿者四王啊联合起来说，新佛啊新王。啊，因为频婆娑罗王，哎，这个被阿者四王啊害死了嘛，哈，哎，所以他是新王。那世尊呢，就也把他杀掉啊。那由他由提婆达多来领导啊，哎，新佛，所以新王新佛。然后他怎么施设呢？他施设无法哦，很严格哦。为什么？因为当时古印度人哈，崇拜苦行。所以他就利用众生对于苦行的这种贪着哈，施设无法说，哎呀，释迦牟尼佛修行哦，那个哈不够严谨，你看我们多严谨，真的哦，他就是这样施设哦啊。那个无法的部分我们就不说他了哈，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很多的邪见就是利用众生的这个弱点，什么样弱点啊？急求得法，所以说。这种外道他就说，同学会要两个月慢，搞不好还要更久啊。来，肖老师也还没办法来哈，来，我们哈马上帮你忙，三天五天也可以哦，是不是害人？害人很严重哦，而有些人就会受这个啊影响啊。那还有一种更快哎，就是极生成佛啊。快不快？不用善道无量速解，那他也是怎样？也是利用众生的贪着哦，哎，去施设这一些，来让众生呢跟这个相应。那我们就怎样？要看清这个伎俩，不要受骗。好，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哈，哎，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讲课内容就先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